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恩眷怜悯我们的上帝，你是保守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你面前歌唱。我们也感谢你，将你的福音真理赐给我们。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圣徒可以聚在一起来学习主你要让我们明白的真理。我们祈求主你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使我们可以对福音真理认识更加清楚，使我们可以明白主你让我们在世上当怎样把你的真理活出来，怎样把这属你的生命活出来。主，祈求你加恩赐福保守，也特别求主你加力量给我们的讲台，你的讲台求主你高牧，求圣灵上帝来引导，也求圣灵上帝来保守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不管是在现场的还是通过网络的。主，祈求你都施恩，祈求你都赐福，使我们可以用心灵去聆听你要我们明白的真理，又用慎思明辨的心来领受你要教导我们的真理。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基督徒的价值观。好，我们这是这一系列我们在讲基督徒的生活观。好，之前我们讲过，就是我们为什么应该有基督徒的生活观，就是基督徒生活观应该是怎样子的。那我们也讲了律法的生活观呢，还是福音的生活观。那我们之前我们这是讲价值观，我们这是第三次。好，我们之前讲过两次，就是我们第一次是跟大家分享的，让大家去思考，就是我们要知道说价值的本体是上帝，是不是？如果上帝没有赋予价值的话，就没有价值可言，对吧？所以你要知道价值它是存在的。我们也讲过价值和价格是不是一回事？不是，因为有些很有价值的，结果人给它的价格很低，是吧？有一些没有价值的人给它价格很高，就像我们说的，好像其实空气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人不会觉得空气应该怎么样。但其实宝马奔驰这些并不是必须的，但是很多人愿意花很大的价钱来做这些事情，是吧？所以我们说你要看到。那么我们也讲了说价值是上帝所赋予的，那我们的价值观从哪里来呢？我们的价值观是从上帝的启示，我们对上帝启示的回应来的，是不是？就大家要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价值观是什么呢？就是价值观就是我们一个人他里面的内在的心灵里面的这种取向标准，就是我认为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什么宝贵什么不宝贵，这就是价值观。所以你的价值观就决定了你做事情的时候你要什么你不要什么，因为你认为不宝贵的你肯定不要。所以主耶稣基督传福音的时候，他也常常用价值观，当然他没用这三个字来去跟我们去形容。比如说讲到说，你们如果赚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是不是？那么他做对比的时候就让我们知道说，其实你的灵魂比全世界更宝贵，那么你要知道这些。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价值是很重要的，价值观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价值观的标准，就价值观的标准应该从哪里来呢？我们说应该从上帝，从圣经而来，是不是？因为上帝不单是价值的本体，而且是上帝，他是启示，他的启示是我们价值观的来源。但是我们对上帝启示的领受和理解等不等于就是上帝的启示？不等于。上帝的启示会不会错？不会错。但是我们的理解会不会错？会错。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看到这个价值观的标准应该是从上帝来的。然后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了，那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讲的话，是不是说只要一个人不是基督徒他的价值观就没意义呢？我们说不是，依然从上帝的启示来看的话，一个人虽然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里面有没有是非之心？有。这个是非之心可不可以断是非？可以。所以他断是非，但是人已经犯罪堕落了，所以他断是非常常会出错，是不是？但你不能否定他里面有是非之心。所以我们说基督徒不能够骄傲，以为说价值观我只看基督徒的价值观，只要一个人不是基督徒他的价值观一点参考价值都没有，我们说这是错误的观点。但是你又不要把非基督徒的价值观举得那么高，其实也不要把基督徒的价值观举得那么高。我们反复强调基督徒的价值观是不是就是圣经的价值观？是不是就是圣经？那长老的呢？牧师的呢？加尔文的呢？马丁路德呢？他们都是对圣经的什么理解 所以你不要把他对圣经的理解绝对化，人对圣经的理解和圣经本身这是两回事。所以我的价值观你要诚诚实实的讲，这是我的价值观。所以我们才讲，我们说我们讲的是基督徒的价值观，我们没有给一个题目说圣经的价值观，这样子我们还不敢讲这个题目，因为我们恐怕我们诚实来讲，就我理解的圣经价值观是什么，对不对？但圣经里面所讲的价值观是不是就是我理解的，这里面其实一定存在着差距，因为照着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因为我们这些人虽然得救的基督徒，等于不等于我们思考问题都是对的？不等于，因为我们里面依然有罪，我们不过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罢了。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不断的回归圣经。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那你回归圣经的时候，圣经里面是不是有福音和律法？其实福音里面有一些东西是不是律法里面没有的？比如说我们讲的赦免，你在律法十诫里面找不找得到赦免？找不到。所以你要知道，你说我要愿意建立一个圣经的价值观，更合乎圣经的价值观的话，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说更确切的讲，我要建立一个福音的价值观。我不是说律法不好，我们要用律法，我们之前讲了标准，律法就是是非的标准，对不对？但是有些东西律法里面是没有的，福音里面才有。所以你要在一个罪人的世界当中生活的时候，你需要对福音认识更清楚，你对福音认识越清楚，那么你的价值观受福音的影响就越大，你就越来越多的这种改变。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我们讲人的价值。因为讲到价值观了，那我们就稍微具体一些，就人的价值，人是有怎样的价值。我们是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从三个方面跟大家去讲。就第一个方面，我们从创造去讲，就是人为什么有价值，为什么要从创造去讲。因为之前我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因为我们人犯罪堕落了以后，就出现行为主义和功劳主义。弟兄姊妹，行为主义、功劳主义是不是律法所想要我们做的？律法是不是要把我们塑造成为行为主义者？是不是？律法是不是想塑造我们做行为主义者、功劳主义者？不是，不是。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弟兄姊妹，爱。律法的，但是罪人对律法的反应是什么？行为主义、功劳主义。我为什么讲到这里？你要看到罪人对律法的反应是行为主义、功劳主义。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交通的时候就发现有这样的问题，他认为有些事情我做不到，我就没有价值。所以他爸爸或者他妈妈或者他身边的一些人给他树立了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就是认为说只要有些事情我作为一个大学生或者我怎么样，我没做这个事情的话，我这个人就没价值。我说不，你要看清楚，真正的价值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价值从哪里来，从上帝来。那么我们人的价值宝贵，是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才宝贵啊？其实你能够做是因为你里面有价值发挥出来，你才能够做。所以人看着你做的事情，人看你的言行来了解你这个人的状况是如何，仅此而已，明白吗？就我们举个例子，很清楚的例子，钻石有没有价值啊？很宝贵。其实钻石如果经过切割以后，钻石是最漂亮的，就是钻石切割了以后，切了好多面，然后一个光照上去它就闪闪发光，对吧？闪闪发光。但是我说如果我这个钻石没有放在灯底下，比如说我们现在房间整个是黑的，这个钻石会不会发光？但钻石的价值在不在？你会不会因为它不发光说它没价值？不会，因为它被造成为一颗钻石，它就很有价值。那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要明白人的价值的时候，我们说你要回到圣经去看。我们说先讲的第一点就是创造的时候，我们打开创世纪第一章，就是我们整本圣经的第一页。好，创世纪第一章，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让我们大家更清楚的去看。创世纪第一章，我们读题26节一直到28节。好，创世纪第一章26到28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几节的经文吧。创世纪一章26到28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几节的经文。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那我们看这里面来讲的话，其实你要注意到， 人为什么宝贵，我们后面就没有读了。三十一节就讲到说，神看一切所造的都什么甚好，是吧？他上帝造万物，我们上次讲了说，为什么万物都是有价值的？因为上帝所造的每一次，他用六天造万物，对不对？他每一天造的时候，他是不是都说是好的？好的就是它的价值。所以树木有它的价值，花草有它的价值，动物植物有它的价值，我们所生活这个世界有它的价值，因为是上帝所赋予的。但是当上帝造人的时候，第六天他造人的时候，他说是什么？甚好。人的价值，我们今天讲的是人的价值，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所有塑造物当中，人的价值是最高的。因为在所有我们看上帝所造的万物当中，除了人以外，还有没有说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没有。有，除了造人的时候上帝说甚好，其他五天有没有讲甚好？没有。所以你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是从创造的角度来讲的话，人的价值来自于上帝的创造。就上帝把你造成一个人，你就是宝贵的。不在乎你做了什么，不在乎你能做什么，因为我们这种功劳主义的价值观，我们这种行为主义的价值观，就导致了我们彼此轻看。这就是人类当中分阶级的原因所在，是吧？这是劳动阶级赚不了多少钱，我是资本阶级，我能赚很多钱，是吧？我能够用很多钱，我就觉得我有价值。不，你就明白为什么在人权宣章里面讲的说，在上帝面前怎么样，人人平等，这是从创造角的，而不是根据人做活讲的。根据人工作来讲，你会说哇，这个人做了很多，那个人做的很少，这个人贡献很大，那个人贡献很小，所以贡献大的人不应该死，贡献小的人死了就算，是吧？其实这是一种纳粹主义，有没有注意到？是不是一种纳粹主义？纳粹主义就是这样子，觉得犹太人没价值，觉得波兰人没价值，觉得那些斯拉夫民族没价值，我们日耳曼民族最有价值。你如果回到上帝的创造来讲的话，你知道说上帝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包括像种族歧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对不对？中国人有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的，如果你说你长得像外国人，他挺高兴的，我说你长得像黑人，他就不高兴了，是吧？因为我们里面有一种观念说，你说我像白人，白人是高等的，黑人是低等的。你看为什么会是这样子？黑人不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吗？也是。所以你要真正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了，这就体现出来我们的价值观了。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价值观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真正看到人的价值，首先是从创造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人的价值因为他像上帝，所以他的价值 极贵重。你要看到从创造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就反对了那种功劳主义行为主义的价值观。你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你才宝贵的，而是因为你是一个人，你就是宝贵的。你只要是一个人，人总比动物宝贵。所以我以前讲过，我是反对那种因为动物把人给判刑的。你看中国有些原来甚至以前最厉害的时候，什么大熊猫是什么一级保护动物，是不是？有人如果猎杀了大熊猫，甚至还以前曾经判过死刑都有的。我说这是荒唐无比的事情。因为物，任何的动物哪怕再宝贵，你说全世界就剩一只了，它也没有一个人宝贵。你说全世界60亿人呢，死一个算啥？能不能这样说？不能。人就是最宝贵的，因为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不是在乎你做了什么，而是在乎上帝造你。那在乎上帝造你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人的卓越，人伟大的价值是在于它里面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它是像上帝的。在万物之中，在上帝所造的万物中，只有人是像上帝的，所以人的卓越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是没有任何受造物可以比的。所以你身为人，你就是宝贵的。所以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上帝面前人人宝贵。所以你就明白这一点的时候，那么为了救一个人，哪怕花再多的钱，用更多的精力，都是值得的，都是值得的，是不是？所以相反，如果人的性命为了不是为了人而丢掉，这是不值得的，是不是？你看到这是前两年那个时候看到那个新闻讲的，北朝鲜说一个小女孩，十几岁的小女孩发洪水了，家里面挂着什么金正日照片，然后她把金正日照片顶在头上，说这是伟大领袖的照片，这个照片不能够被洪水冲走。结果这个小女孩被淹死了，然后整个北朝鲜举国说这个是英雄啊，这个是好。你看这个价值观扭曲不扭曲？扭曲了。为了一个照片，照片比人宝贵了，有这回事吗？你有没有发现中国以前那时候文革刚结束的时候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说的一个这个什么公家的一个电线杆 洪水发洪水了，冲走了是吧？有一个大学生跳进去，还是什么人跳进去，这个要捞这个电线杆，说的这是国家财产，不能丢。结果他的命丢了，是吧？大家也是当时有一场大讨论，说这到底值不值得？说国家财产比生命更宝贵，是这样子的吗？不是，不是，因为人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没有任何东西比人更宝贵。你要看到这点，因为这是从上帝的创造来讲。我们说从上帝的创造来说的话，你要看到人之所以宝贵，我们讲到人的价值，就是你需要去知道的，人是所有受造物当中最宝贵的，因为他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你轻贱人是不得了的事情，你看不起人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侮辱人最大的一个话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你这个人猪狗不如，是吧？就是你还不如牲畜，这就是对人最大的侮辱。其实人是怎么样子啊？人是最宝贵的，你不能够说任何其他的东西比人宝贵，不可能的，没有什么比人更宝贵。人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人是最宝贵。其次我们说，那从上帝的创造来讲的话，人的价值在于上帝的赐福。你要注意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讲到的，就是你要去看到说，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样式去造人的时候，神就赐福给他们，是不是？这一点其实再次强调了，就是我们对人的价值观绝对不应该是按照行为主义功劳主义去讲。这个时候亚当夏娃做了任何事情没有？做了任何事情没有？亚当夏娃这个时候有没有修理伊甸园？有没有相夫教子？没有。上帝怎么样？赐福给他们。所以一个行为主义者、功劳主义者的价值观在这点上面绝对接受不了。你什么都不做还说你有价值？不，就是这样子。这是上帝说的，这是上帝说的，上帝就赐福给他们。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上帝给我们的赐福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上帝定义赐福给我们的。不是因为我们行得好，而是上帝定义如此的。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的价值，我在讲弟兄姊妹，上帝把这样价值赋予我们的时候，那你说梁弟兄照你这样讲我们就啥也不做了，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你按照上帝给你，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阿门不阿门弟兄姊妹？阿门。你要治理全地的时候，把你的价值发挥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感到愉悦。你的价值发挥不出来的时候你感到不愉悦，但是你感到愉悦或不愉悦影不影响你的价值？特别是你如果不影响你的价值，如果你用这种观点去套别人的时候，可怕不可怕呢？很可怕。因为有些人生起来就干不了活，是不是？这个时候你就会轻看别人。有些人做不了什么，比如说有些弟兄姊妹最近软弱了，他做不了什么，你就会轻看他。因为你的价值观是行为主义、功劳主义，他不干他软弱，这个你不要给他说成姊妹我觉得你最近很刚强，这叫撒谎，对不对？但是你因此而轻看他，这是不对，这是违背真理。因为你看到上帝赐福给我们的时候，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做，上帝就赐福给我们了。但是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把你里面的价值发挥出来，因为人里面有价值，他不发挥出来他憋得慌，难受得慌。一个人如果什么都不做其实很难受，但是我们说你的安息在于说，你就算你什么也不做，上帝给你的价值是一点都没有变的。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所以我们说从创造的角度来讲的话，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清楚看见、清楚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就是你不要根据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以成败论英雄，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是吧？你不要以成败论英雄。所以有些人在这种价值观之下他没有打垮，因为他很能干，他觉得挺好。但是另外一些人在这种行为主义以成败论英雄的价值观之下就被打垮了，因为有些他做不到。但是他应不应该被打垮？不应该。他否定自己价值，你看有些人都甚至自杀了，对不对？他觉得我活着没有意义，因为我什么也做不了。你看到有些老人家，我看之前有新闻讲的，当然那时候还有其他的事情，像河南像周口那个他们那时候搞那种平坟事件，是不是啊？不是坟地说的，如果是再过两年死的就不能土葬了，是吧？有些老人家就喝农药死了。但是他为什么喝农药死？你知道原因？有些老人家是觉得说，哎呀，我现在年纪大了，啥也干不成了，我五六十岁的时候还能帮你们带带孙子，我现在啥也干不了，不如死了算了。你看这就是他的价值观。他的价值观是什么价值观呢？就是我们说的是行为主义、功劳主义的价值观。他认为自己做不了，他就认为自己没价值，没价值他认为说我现在吃饭呢都是浪费粮食。你有没有听过有些老人家讲这样的话，说是其实他 他自己甚至不觉得怎么样。你要真正明白人的价值，你就知道这个话讲起来太凄凉了，不应该这样讲，是不是？人的价值不是这样子评定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告诉门徒就说，天上那些麻雀种不种收不收啊，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怎么样养活他们，你们比麻雀怎么样宝贵多了，你们比麻雀宝贵多了。你真正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位上帝是赐福的上帝。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说，那些以律法开头的人是不能明白的。其实上帝的作为从来都是恩典在前，从来都是施恩在前，连在创造当中都是施恩在前。因为你不是做了什么上帝才赐福给你，而是你什么都没做上帝就赐福给你，这就是上帝。所以我们说你要看到人的价值在于，我们说第一，你看到人的价值在于他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第二，你要看到他的价值在于上帝赐福给他。所以你不要有那种行为主义的那种错误观念，认为说我最近做的不好我就没价值了，甚至认为我做的不好所以上帝就不会赐福给我了。我说你做的不好你做了没有，你做了是吧？亚当做了没有？亚当啥都没做，上帝给他这么大祝福，就算按照你的行为主义功劳主义的逻辑，上帝也应该给你更大，同意不同意？我就用这个逻辑跟你讲，我用你的功劳主义的逻辑跟你讲，亚当做了什么事情？现在啥也没做，上帝赐福没？赐福了。你做了只是做的少，按照你的行为主义的逻辑，上帝是不是也应该赐福你？所以我说这是讲不通的吗？你就不必用行为主义去看自己。我讲这些话的意思就是，我们有些太跟好像跟上帝在讨价还价，上帝是一位老板，我这个是员工，我员工做得不好啊，年终奖拿不到然后还扣工资，你搞错了，上帝不是这样子的。你知道上帝赐福给你你就明白。所以这是我们说你从圣经上面去看的。那么还有就是什么呢？创世纪第二章，就是大家很清楚的，就是上帝在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就有了什么呢？就有分别善恶树。分别善恶树其实对我们讲到关于从创造来看人的价值来讲的话，我们说也有重要的意义。你说一讲分别善恶树我就害怕，我就想起来犯罪。我告诉你，上帝把分别善恶树放在伊甸园里面坏不坏？上帝在伊甸园里面放了一个分别善恶树，目的是不是邪恶的？是不是邪恶的？弟兄姊妹，分别善恶树本身是不是有毒啊？啊，分别善恶树本身是不是坏的？分别善恶树本身是不是坏的？不是，不是。人对分别善恶树的态度导致了堕落，亚当对分别善恶树的态度是错误的，但上帝设立分别善恶树本身是好的。你这个搞清楚，我们很多地方也搞不清楚，所以一讲起分别善恶树好像分别善恶树本身是坏的。我说上帝说明明说他所造的都是什么好的，分别善恶树是不是上帝造的？是不是他安排在伊甸园里的？是。你看，你如果说他坏的，那上帝就是陷害你咯，上帝就是陷害亚当夏娃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上帝绝不是。我们说从分别善恶树，其实上帝告诉我们一件，上次我们讲了分别善恶树，我们这些人讲到价值观就必须有是非的分别，对不对？有善恶的分别，善的你去做，恶的你不要去做。所以上帝把分别善恶树放在那里，是不是让人不分辨善恶？分别善恶树下面的堕落是不是说都是因为人分辨善恶，如果不分辨善恶人就不堕落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你如果听了这样的话，那你中了魔鬼的诡计，你这糊涂得很啊。圣经上面教我们这么多真理，让我们分辨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尊贵什么是卑贱，什么是良善什么是邪恶，是吧？这是神的心意。他们的错误在于说亚当夏娃以自己作为善恶的标准，而不是以上帝。所以他们亚当夏娃在分别善恶树那里面的堕落是他们悖逆上帝，不顺服上帝。所以我们说讲到人的，从创造来讲人的价值来讲的话，就是人越顺服上帝人的价值越体现出来，这一点大家同意不同意？人越顺服上帝人的价值越体现出来，人越悖逆上帝越远离上帝给人放下的宝贵的价值。就是你是一个，我们刚才讲了，从受造的角度来讲人是最宝贵的，你照着上帝的心意顺服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里面的这种价值得到一个极大的发挥。但是你背离上帝的时候，你的价值就发挥不出来。就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用的灯泡，这些灯泡都是裸口的，都比较简单了，这样。而且我们是交流电，但我们如果有些人有物理知识就知道说，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还有直流电，直流电就分什么正负极，对不对？正负极如果搞反了行不行啊？ 不行，搞反了就出问题了，对不对？你这个灯本来应该是正，这个接正极，那个接负极，它就能亮起来，结果你接反了，它亮不了了，是吧？我们就说你顺服上帝的时候，是你的价值得到极大的发挥，极大的彰显，但是你背逆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价值不单不能够彰显出来，而且出现了问题，出现了亏损。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分别善恶树告诉我们说，人的价值乃在于对上帝的顺服，但是这种对上帝的顺服是一种奴仆式的顺服，还是一种运用对自由的正确运用？人有没有自由，丁子妹？那个猫狗有没有自由？猫狗可以自由活动，对不对？但是我们讲的价道德意义上面的价值观意义上的自由的话，除了人以外，猫狗会不会有？猫狗会不会说喵一声善，喵两声说是恶，会不会这样子？不会。所以狗会，圣经上面主耶稣讲说，狗自己吐出来的又怎么样，又回去吃，就说明它没有判断价值，对不对？所以人用他的自由判断，他为什么顺服上帝呢？他说顺服上帝，上帝是至善的，我顺服他，我听从他，这个时候就是人的价值得到极大的发挥。所以一个人越顺服上帝，他的价值越发挥出来。但是我们这些人犯罪堕落了，是不是？我们这些人常常背逆上帝，所以我们需要谁的拯救？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就是你要从创造来看人的价值的时候，我们说创造本身就是反对行为主义、功劳主义的。创造本身告诉我们说，人本身是在所有受造物当中最宝贵的，你只要是一个人就是最宝贵的。你明白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为什么基督教的立场，比如说像世上的人，他们有的时候不高兴了随便堕胎，我们基督徒一般反对呢？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因为这个人虽然在妈妈肚子里面还没生出来，但他是不是人呢？他是人，他是人，所以我们就反对，因为这个是伤害生命的，这个是伤害生命。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关于堕落，就是从堕落再去看人的价值观。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弟兄姊妹，就是人犯罪以后堕落的罪人，他还有没有价值？价值是不是开始变得不那么宝贵了？损失了50%还是70%还是多少？可是有些人说我知道，全然败坏，是吧？人是不是全然败坏？弟兄姊妹，犯罪以后是，但人还有没有价值？为什么说人还有价值？因为是上帝造的，是吧？但是他明明堕落了吗？他已经成为罪人了吗？这人心诡诈，比万物都坏，这是不是圣经上面说的？是。那人还有没有价值？有没有圣经依据？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人创造，人还没有堕落的，是不是啊？有没有圣经依据说人犯罪堕落以后还是有价值的？还有呢，一，我说问两个问题啊，一，人犯罪堕落以后有没有价值？大家的回答都是有价值，是吧？二，人犯罪堕落以后这个价值还宝贵不宝贵？我们要找圣经依据，就我们之前讲的，你不要我感觉人还是宝贵的，你有一天你又感觉人不宝贵了，那就麻烦了，对不对？你总得有圣经依据，是不是？我们要查考圣经来找圣经依据。我们说大家还是在创世纪，我们往后翻，翻到第九章，大家答的没有错，好，我不是故意找茬，好，大家答的没有错，但是我们要找圣经依据。我们翻到创世纪第九章，好，创世纪第九章，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的经文，创世纪九章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创世纪，或者把第七节我们也一起读了，创世纪九章六节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繁盛昌茂。那我们看到这里面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这个创世纪第九章是什么时候啊？是上帝跟挪亚讲话，对不对？是从挪亚方舟里面出来，挪亚方舟，他们从方舟里面出来，挪亚这个时候，挪亚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不犯罪的人了？不是。挪亚的儿子们呢？也不是。所以上帝在这个时候是对罪人说话，阿们不阿们？那这个时候他有没有讲说人没有价值了？他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他反而说什么，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流，因为神造人是怎么样，照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刚才弟兄姊妹都没有答错，就是我们这些人虽然犯罪堕落了，但是我们的价值并没有消失， 你必须看到，因为上帝再一次在你肯定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你不要搞错了，以为说人犯罪堕落以后，人不再是照着神的形象了，人里面依然有上帝的什么形象和样式，人里面一直是有的，这个是我们大家必须清楚看见的。这样子的话，你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搞清楚，我们说人是有价值的，因为人里面神的形象和样式有没有丢掉啊？没有，还在，还在。那么我们第二个问题，我们是说人犯罪堕落以后，人他的价值还宝贵不宝贵？还宝贵不宝贵？弟兄姊妹，宝贵，我们也要找圣经依据。你要找圣经依据，你不能说我觉得宝贵，那我就说你又觉得不宝贵怎么办呢？我们还是找圣经依据。大家再翻，我们再读一节的经文，大家翻到这个诗篇第四十九篇。诗篇第四十九篇，我们来读一节的经文。好，诗篇的四十九篇，好，我们来读一节的经文。诗篇的四十九篇，我们来读一节的经文。诗篇的四十九篇，我们八节九节这两啊，从七节到九节吧，我们一起来读哈。诗篇四十九篇七到九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一个也无法赎他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这里面讲的是什么人呢？讲的是罪人，对不对？讲的是罪人。这里面讲的说，罪人里面有一些人是觉得自己很有财富，就我有钱，我非常有钱，是吧？他觉得我自己什么都有了。但是诗人在这里，可拉后裔的诗，诗人在这里交代说，这些人其实不明白一件事情，你钱再多，他连叫他一个弟兄能够活过来都不行。为什么？为什么不能让他活过来？因为这里面就讲到说，因为赎他生命的什么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只可永远罢休。所以这里面讲了什么？讲了说罪人他的生命宝贵不宝贵？宝贵，非常宝贵。因为他生命宝贵，所以他出卖了这个生命的时候，你要把他买赎回来的话，其实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要把一个罪人的生命买赎回来的话，用什么方法？谁能出得起这个赎价？只有耶稣基督将命倾倒。你就知道人多么宝贵，人多么宝贵。你买一只猫，你买一只狗，你可以用银两把它买过来，对不对？但是你要说一个人的生命，你要把它买赎回来，诗人在里讲的和主耶稣基督讲的是一样的，对不对？主耶稣说，你们如果赚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就告诉我们说，人的价值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你没有办法，你用全世界的财富加起来也买不了一个人的命。所以一个人为了一点金钱，为了一点利益，然后把自己的灵魂出卖掉，这是最愚蠢的，这是最愚蠢的。就我们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如果一群人要挖铁矿，然后这群人家里面都是金子，他们拿金子做成铲子来挖铁矿，然后你知道金子和铁哪个结实？弟兄姊妹，对了，铁结实。所以他铲啊铲啊，把他们家的金子都给铲坏了，说这铲子做的真差，铲坏一个又铲坏一个，然后搞坏了几吨的金子，然后铲了几吨铁出来。这聪明人还是愚蠢人？愚蠢。为什么？因为他用宝贵的来换了不宝贵的。你的灵魂宝贵无比，根本是所有其他东西都不能比的，这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但我讲这个是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就是因为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对人的全然败坏的理解是错的离谱。在基督徒当中有这样的人，我们自己当中以前可能都有这样的观点，就认为人全然堕落了，人全然败坏了，所以人就没价值了。所以人的价值从哪里来？只能从耶稣那里来。那没信耶稣之前一点价值都没有，有没有这样的观点？如果你有这种观点的话，你就明白，你如果有这种观点，你一定会逼迫非基督徒，因为他没价值吗？我有价值吗？是不是？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这样的观点合不合乎圣经啊？不合乎圣经，不合乎圣经。那你说就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我们要去思考了。什么问题呢？罪。人里面有没有罪？弟兄姊妹，亚当犯罪堕落以后，我们里面有没有罪？有。罪对我们生命有没有影响？ 有。那这个罪到底是怎么影响？是不是我原来里面有个人性这么大，然后罪进来以后扩散，然后把人性慢慢吃掉，然后到最后一天把我的人性吃光，是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我再问一个稍微有点哲学性，但是我相信能够帮助大家去理解，罪是不是像我们的灵魂或者像物质一样一种实存？就是你的灵魂是不是实际存在的，弟兄姊妹？物质是不是实际？比如说这个诗歌本是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是吧？电能是不是实际存在的？是，因为如果不实际存在电，我们灯就亮不了。我说罪是不是实际存在的一个东西？是不是一个罪？实际人是肯定有罪的，对不对？但是罪是不是像我们刚才讲的电或者诗歌本或者像灵魂一样这种存在？不是。那我们说罪是怎么存在的呢？我们再去看一段的圣经让大家去明白。我今天稍微查多一点点，因为方便大家明白。大家翻到新约罗马书第七章，好，我们应该很熟悉的经文了，但是我们再来看读这三节的经文。罗马书第七章最后这三节的经文，就是23节到25节，我们或者一直读到第八章的第二节，我们用情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的经文。罗马书七章23节到8章的第2节，我们用情的方式来读这段的经文。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死的身体呢？
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就是我为什么读这段圣经，因为你要看到这一点，因为这是正统信仰。正统信仰特别强调说，一，你要知道罪不是能够独立位格存在的。因为圣经特别保罗在这里前面罗马书七章讲到灵与肉的征战，罪是不是我里面罪的那种活泼，容易给人一个误会，就是罪是不是一种可以独立存在的一个东西，好像一只狗关到我心里面去乱跑乱跳，一个动物关到我里面去了，是不是这样？因为你看他描述的活灵活现的，容易给人这样的印象，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但是罪和我的灵魂和我的生命的关系是什么呢？罪是不是一种像疾病，比如说像一种传染病，比如说像细菌像病毒一样，它进到我生命当中扩散扩散扩散，然后把我的正常的细胞给吃掉了呢？是不是这样子的呢？有些人对罪的认识就是这种认识。我跟你讲，第一种认识也有，就有些人认为，诶，看他是想象他就罪，圣经下面讲罪很活泼，他就好像罪能够单独存在一样。魔鬼是不是单独位格性的存在？天使是不是单独位格性的存在？人是不是单独位格性的存在？但罪能不能单独位格性的存在？不是，罪只能对位格产生影响。有位格的活物就是像人，像天使才会犯罪。牛羊会不会犯罪，弟兄姊妹？如果牛顶死人了呢？一个老虎咬人呢？老虎咬人好不好，弟兄姊妹？不好。但老虎犯罪了没有？老虎犯罪了没有？没有，没有。你必须看清楚，因为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老虎它不是有位格的受造物，它没有道德功用，所以罪是跟道德有关的。但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那么有些人认为罪可以单独的存在，然后罪进到一个人里面了，好像鬼啊什么东西进到我里面控制我了，不是这回事，对不对？但是有些人说我拒绝这种观点，但是有些人就变成另外一种观点。我刚才讲的一点都不夸张，有些人把罪看得像传染病一样，他认为罪像传染病一样，就是像病毒病菌进到我里面，在我的灵魂里面扩散。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说我们要努力征战，扩大我们心灵的版图。为什么要扩大心灵的版图？因为我们心灵的版图原来被罪占据了，现在我们要把这个版图征过来。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我说比喻我可以理解，但是你如果把它当作神学对罪的正确理解，这就容易出问题。因为保罗在里讲的说罪是什么呀？罪是律。你知道律是什么意思？我们律其实就是一种规律，对不对？就是一种规律。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们这些人在地球上生活，有一个叫做重力的规律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大家同意不同意？然后这个重力就是地球吸引我们，这个吸力是不是实际存在的？吸力是实际存在。但是我所总结的关于重力的这种 规律和吸力本身是不是一回事啊？是不是一回事？不是，你要搞清楚，这叫做律，这叫做律。比如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说异性相吸，哈，两个弟兄，一个弟兄一个姊妹没结婚，然后两个人对上眼了，是吧？这个互相彼此倾慕了。然后我们说，从人与人交往的规律来讲，我们说这是有一个爱的律，是不是？但是爱的律和两个人相爱，这是不是同等实质的东西？不是，你必须搞清楚这个。所以我们说，这里面讲的说罪是一种律，这个律是什么厉害？律厉害的地方就是，你只要在它之下，你能不能违背它？你只要在地球上面，你说我抓着头发不让重力影响我，行不行啊？不行，它一定影响你。但是这个律本身，所以我们讲这方面来讲的话，为什么你说梁弟兄，今天我们讲价值观，你讲这个我都有点搞不清你想讲什么了。我们讲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如果罪是像传染病的病毒一样在人性当中扩散的话，你说人还有价值，或者说人还宝贵，就说不过去。同意不同意？一个苹果然后有虫子咬了，或者放在那里氧化了，开始变坏了，它变成一个坏苹果，你还能不能说它跟好苹果一样价值？还能不能说跟一样价值？说不是只坏了一半，我把坏的那一半砍掉还能吃，但是你只要坏，不要说坏一半，坏三分之一、十分之一，它和原来那个苹果的价值还能说是一样的吗？不能说了。但是我们说，如果你认为罪是像传染来讲的话，你说人依然是宝贵的，你绝对说不过去，明白吗？就我们有些基督徒是嘴上说人是宝贵的，但其实心里不能够这样认同，因为他的罪观是错，他罪论是错的，他对罪的认识认为罪像传染病一样在人心中扩散，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的，罪是一种律，它控制你，那这就不一样了。我说什么意思？比如说这个杯子里面，这个杯子有没有价值？有价值，是不是？这个杯子的价值，它的价值本身已经在这里了，然后我好好用这个杯子，比如说我喝了水，它的正用的价值发挥出来没有？发挥出来了。但是我说不，我突然生气了，我拿那杯子里面有开水，我泼弟兄身上，伤害了弟兄没有？伤害了。但是这个杯子的价值会不会因为我把这个水这样泼出去，杯子的价值受了影响？没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罪为什么可怕呢？人是一个罪人，为什么可怕呢？因为罪的律控制了人，人的灵魂是宝贵的，人的身体是宝贵的，结果人的灵魂和人的身体在罪的律之下都被用来做坏事了。就是我们讲，比如说再举例子让大家更明白，黄金好不好的，弟兄姊妹？黄金是好的，本来你可以拿黄金，哎呀，听说那边有这个孤儿缺钱，好，我家里正好有几条黄金，我把其中一条金条给卖了，卖了多少钱我买面包，我买什么东西来去帮助这些小孩子，好不好啊？好。但是同样一条黄金，结果最近都是打贪腐的，是不是？说的你拿着这个黄金去贿赂人，说的给这个黄金值一千万，你把那个1亿的那个工程批给我，这1000万就给你了，是吧？黄金本身坏不坏？不坏。但是你后面的用法坏不坏？坏。你明白吗？罪的律就是他让你把上帝给你最宝贵的东西拿来做什么？做恶，做坏事。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人宝贵不宝贵？人依然宝贵。从人受造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每一个人的宝贵和亚当相比一样不一样？亚当是上帝亲手造的，我们是亚当生的，有没有这种？有没有想过这种？你这是中国传说里面这个变相变出来了，是不是？中国传说说那个女娲造人的时候，一开始用手捏，后来捏的费劲了，甩，是吧？甩的就是贱人，然后捏的就是贵人，是吧？亚当是不是上帝亲手造的？是。其实你是不是上帝亲手造的？你是不是上帝亲手造？也是。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这些人犯罪堕落的人和没有堕落的亚当，从受造的角度来讲是价值一样，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包括了没有堕落的亚当在内。你同意吗？上帝面前，你说不，没有堕落的亚当还是比我高，你看你是 不是按照我们刚才讲，你按照受造的角度去讲的话，你就知道一样。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没有犯罪的亚当里面有没有罪的律啊？有没有罪的律啊？他我们我说，如果罪的律把它比喻成这种重力定律来讲的话，这个罪的律就吸着你往下，对不对？但是没有犯罪的亚当如同在太空里面一样。你有没有见过那些宇宙探索的电影？有没有看过那里面那些人轻轻一窜飞得很远？因为什么？因为没有重力控制他，他就没有这个罪的律，没有这个罪的引力在那拉住你。这个罪的律对于我们这些在亚当里面所生的人来讲的话，这个律是牢牢地控制你，让你作恶，你脱离不了这个律。但是就你自身而言，你作为一个人而言，你的价值宝贵不宝贵？宝贵。就是我刚才举的例子，这个杯子本来应该用来喝水的，不应该用来泼人的。这个杯子本来应该给人解渴的，结果呢，你不单不拿来解渴，你拿来伤害人。这是你用错了，而不是这个杯子没价值了，而不是这个杯子变成负价值了。你要搞清楚。所以我说有些人的价值观其实是功劳主义的，在这方面都体现出来。就是他觉得这个人怎么用怎么做，你现在做的事情，你可以说他做的事情有价值没价值，但这个人却不因为他做的事情而改变他的价值。这是我们的价值观和世人的行为主义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你不要根据人做了什么来去判断一个人有没有价值，你要根据他是一个人，他就是宝贵。当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还会不会因为一个人，比如说你传福音给他，他不单不听，诋毁基督教，你就气的说上帝让他下地狱吧，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因为他的灵魂宝贵不宝贵啊？宝贵。他的灵魂一直宝贵，因为他是个人，因为他是个人。他现在堕落了没有？堕落了。但是他是个人，他里面的罪是一种律在控制着他。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八章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说，对于我们这些得救的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这些人里面就有了两个律。所以这里面讲的两律相争，两律相争，那个两律相争指的是不是一个是律法，一个是福音呢？弟兄姊妹，罗马书七章讲的两律相争是不是指的是一个是律法，一个是福音呢？不是。一个是什么？罪的律。还有一个律是什么？生命圣灵的律。是指的这个，是指的这个，你明白吗？所以，但是人在罪的律之下，人想胜过罪，却有用律法和用福音的区别。这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对不对？你想用律法胜过罪，行不行啊？律法是做什么呢？律法使人知罪，律法是定罪的。福音是什么？赦罪的。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律法有没有赦罪？没有。福音呢？福音一宣告就是赦罪，一讲就是赦罪。小子，你的罪赦了。主耶稣就在十字架上面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说，父啊，怎么样，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但律法从开头到结尾十诫你去读吧，没有一处讲赦罪。这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但是你必须从这方面，我们再回到我们讲的说人的价值来讲的话，所以人只要能够脱离罪的律，这个人就恢复正常。阿门不？是不是？这个罪的律不再控制他，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他原来在地球上面一直吸着他，一直吸着他。当然有一次他坐的 宇宙飞船呼送上去了，好了，脱离这个律了。这个时候他在外太空飘不飘啊？他就飘起来了，因为这个引力已经抓不住他了。你明白吗？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很少人用了，因为大家用这个智能手机，智能手机里面有什么 GPS 定位。但以前如果出去一般，因为你其实智能手机还是比不了上帝的创造，因为智能手机没电了就麻烦了，对吧？所以以前出去要带一个什么指南针，对不对？指南针就可以告诉你哪边是南，哪边是北，哪边是东，哪边是西。但是在指南针旁边如果拿了一个吸铁石呢，还能不能正常工作？它就被吸铁石给干扰了，对不对？你明白吗？就是作为上帝所造的人，本来我们正常的功用应该像那个指南针一样，一直指向上帝，一直指向上帝。但是这个罪的律，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们在最终所生的，所以这个罪的律来了。好了，我们这个指南针是不指上帝，只指向罪的律，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做什么都背逆上帝，抵挡上帝，不顺服上帝，因为这个律在控制着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律拿掉了，你这个人就恢复正常。普遍恩典有这样的功用，但普遍恩典不是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对不对？就我们讲的，普遍恩典有没有遏制罪的能力？有。普遍恩典能够遏制罪，听懂没？不要搞错了啊！普遍恩典能够遏制罪，普遍恩典和罪哪个厉害？听懂没？还是罪厉害一点。 普遍恩典，阳光、雨露、大自然、亲情、友情、爱情，这些普遍恩典。其实你经常发现有些人怒气冲冲，对不对？突然有些人说一些柔和的话，不见得他传了福音，这个人怒气消了，这是不是胜过罪了？这是胜过罪。但是致死罪是谁能够致死啊？福音、普遍恩典不能致死罪，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罪是一种律，那就回到我们讲的人的价值。罪人有没有价值？有，他不过是有这种律在影响他。不过有这种律，这种律可不是真的仅仅是一个吸铁石放在那里，这个吸铁石是在他一生之中能不能拿开啊？拿不开。只有一个办法拿开，谁拿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这样子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但是呢，我今生活在地上的时候，是不是罪的律就彻底离开了我？没有。所以两律相争是基督徒才有的，不信的人有没有这种两律相争？因为不信的人里面有没有生命圣灵的律啊？没有。他会有良心的不安，但他没有生命圣灵的律。那你说我怎么知道我是生命圣灵的律还是良心的不安呢？生命圣灵的律是把你引到基督那里，你心中有基督，你寻求他，你依靠他，你信靠他。但是一个良心不安的人，他会说这个不对，这个不道德，这个我不要做， 我不要做。但是跟基督无关，他不信基督。就我们之前讲的这个，我们和其实和非基督徒最重大的区别是不是行为上面的区别？不是。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信和不信的区别。我们说那些是不信的人，我们是信的人。你看，其实我们日常这些总结其实已经总结得很好，但我们经常把它当作是太粗浅了，不在意，结果就答不上来。真的，我们说我们是信主的人，对吧？他们是什么呢？不信主的人。这就是区别嘛。我们的区别是什么？信不信，这才是最重大的区别。我们信就是把我们的罪交给了基督，把基督的义接过来。不信的人呢，就是拒绝接受基督的义，拒绝将自己罪交给基督，这就是区别。至于你行的好不好，那个是你信之后的生命表现。你会不会因为你行的不好而灭亡？不会。如果你行的不好就灭亡，就不是唯独基督救你了，就变成基督加你的行为救你了，是不是？你应该作为基督徒有好行为，但是你的好行为是你得救的表现，而不是你得救的条件，是不是？这是得救的结果，而不是得救的原因。你得救的原因是因为谁？因为耶稣基督。是不是唯独因为耶稣？是，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看到这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也包括说我们不再去翻圣经了，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就是一个罪人他是有价值的。包括主耶稣基督讲的，他说人若赚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主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是指什么人讲的？是指亚当没有堕落的亚当讲的，还是指我们这些亚当里面堕落的罪人讲的？堕落罪人讲。主耶稣有没有说堕落罪人没价值？没有。价值太宝贵了，太宝贵了。从这个角度来讲，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虽然是罪人，但是我们的生命价值依然是所有受造物当中最最宝贵的。每一个人的灵魂都宝贵的无比，不因为你是一个罪人，你的宝贵、你的价值就失去，但是你却会错误的使用你的价值，这就是罪，这就是罪带来的结果。我们将来在天上再也没有一点罪的时候，我们会把自己的价值都会越来越好的发挥出来，然后不会做任何错误的事情，是把我们的价值都用在正确的事情上面，永永远远如此，不会有一件事情做错误，这是将来。但是今生我们有两律相争，是不是？两律相争，就是你明白这一点，你才能够理解。我说，如果有一个人是那种对罪的认识是那种病毒式扩散的说法的认识的话，他就会认为，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的所谓心中的版图会越来越大，我这个人应该发生怎么怎么样的变化。当他出现两律相争的时候，他就以为自己不得救，因为罪的律在那个时候显得明显不明显？明显。真实不真实？真实。罪的律一旦发挥作用就控制你。保罗在里讲的说，我所不愿意的恶怎么样？我反而去做了。我所愿意的善怎么样？我故意不去做。 你知道吗？我不去行的。所以有些基督徒说不不不，他还是那种传染说的那种观点的时候，是会认为说我们基督徒虽然还会犯罪，但是不会故意犯罪。我说我告诉你会故意犯罪，因为保罗在这里讲的是他知道的善还是他不知道的善。他知道的善他做了没有？没有。他知不知道那是恶？知道。他做了没有？做了。是不是故意的？这就是厉害的地方，你明白吗？就你看，原来我记得以前看那个香港电影里面演的那些很，就是他夸张演的，就是说一个人的手突然自己控制不住了，哎，自己抓着，然后他其实电影演的那个效果是不是？但是这个手就过去了，是吧？他怎么会是这样子？我们其实对于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来讲的话，有些事情我不是讲这些话是让你故意去犯罪的，就是有些事情你知道不对，你都会去做，因为就好像有一种吸力吸着你，把你这个人给吸过去，让你做这样的事情。你当你发现你不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就完了。我是得救的基督徒，怎么会被这样的吸力吸走呢？如果我被吸走，我肯定没得救。你这个时候就把自己得救地位否定掉了。那然后人家说，你当初怎么信的呀？我就是接受耶稣。那你如果把自己得救地位否定，你一定否定自己没有信嘛，对吧？那信是什么？是接受。你说那你就不知道该咋信了，你知道吧？因为你原来是正确的信，但你把它否定了，那你还怎么信呢？你靠行为，一看圣经，人家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什么？都受咒诅的。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死翘翘了，你知道吧？这真的是死翘翘的基督徒了，因为他把真正的信心给否定掉了，行为又不能做，这个时候他找不到活路了，你明白吗？所以你不能这样子的。两律相争在基督徒生命当中是很经常会出现，我不是说是正常，是经常会出现的。这是我们软弱的时候会被罪的律所胜过。但是你怎么得胜的？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你怎么得胜的？仰望基督，感谢神，靠着耶稣，靠着我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怎么样子啊？就不犯罪了还是就不定罪了？就不定罪。你还会犯罪，但不定你的罪，你明白吗？所以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了解了，你就明白了。所以一个圣徒，你能不能因为他犯罪说没价值，这人没价值，是不是？能不能这样说？不能。犯了大罪，你犯小罪我还说你有价值，犯了大罪呢还是有价值，而且还是怎么样，极其宝贵。而且他价值大到一个地步，只有一个人，只有一种方法能救他，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他死。你就知道人的价值，罪人的价值依然是宝贵的。那我们讲这个的时候，就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知道这些的时候，那么罪人在他虽然有罪，但他依然是有价值的，你才能够传一个正确的福音。你如果传那种说人犯罪了以后人就没价值了，你跟一个人讲，你就没法讲主耶稣说的话，说人若赚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你没法讲。因为你说你跟他讲，你说人犯罪了以后没有价值了，那他说对啊，我现在赚钱至少还有一点价值，是吧？我捞世界至少还有点价值，你说我没价值吗？我把我整个命丢在这个世界里面，至少我今生还赚到一些，我觉得我生命是有价值的。你讲错了，你知道吗？其实你这样讲的时候，比他我刚才那个举的那个例子还可怕。就是他明明是拿着黄金铲子在那里铲铁矿，你跟他说你连黄金铲子都没有，你拿的不值钱，那他说我就是为了铁矿，我至少得点铁矿也行啊，是不是？你搞错了，你就必须告诉他。所以正确的传福音应该是告诉这个人说，弟兄啊，你知道你多么宝贵。他说不不不，我很差，我也没上过大学，我这个一事无成，我是一无所有，什么价值都没有。你要告诉他你宝贵的无比，在上帝眼中你的价值是全世界也比不了的，但是你现在是一个罪人，所以你看不见你的价值，你应该信耶稣把你的价值发挥出来，这才是正确传福音。但是那种要把人罪人的价值都否定掉，当你这样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怎么说你的传福音你知道吗？成功神学居然说罪人有价值。其实罪人有没有价值？有，宝贵的无比。我们传的才是正确的福音，你传的那个是偏狭的福音，你那个是把人打到绝望里面去，是不是？ 真的是这样子，因为你搞错。而且有些人如果他自尊心比较强，他不会信你这样的福音。我明明觉得我有价值，我明明认为人是有价值的，叫你这个基督徒说的人都没价值了，我不能接受你这样的基督教，你这是污蔑人，他就不信福音了，你明白吗？这就不信。我接受的儒家的也好，我接受的西方哲学也好，我接受的别的也好，我都是接受的，都告诉我说人是宝贵的，人是万物之灵长。好了，到你这里变成人一钱不值，然后你说信了耶稣才有价值，怎么样子？就我的理性，就我的感受，就我的情感，我都不能接受这样的福音。这个就是你给人放下了拦阻人信耶稣的绊脚石，不是福音是绊脚石，是你的错谬成了绊脚石。你其实应该反过来让他知道，让他晓得说，不，你很宝贵，你很宝贵，虽然你是个罪人。甚至有些人觉得我太差，我太糟糕，你依然，这是我按照圣经真理告诉你，很宝贵，你是上帝造的，你里面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你之所以看不见你的宝贵，我告诉你原因是什么吧，因为罪，因为你有罪，你看不见你自己多么宝贵。谁能够洗你的罪？耶稣能洗你的罪。你信耶稣，耶稣把你罪担当了，洗净你，使你心灵清醒，使你灵里明快，你就知道你自己多么有价值了，你就喜乐起来了。这才是真正的福音，而不是那种要把人打趴下，把人的价值全部否定掉，然后说绝望了没，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啊，不是这样子的，这是错误的。人的尽头不是那个尽头，人的尽头是他发现自己有价值，结果他不知道价值在哪里，这是人的尽头。他其实明明有价值，他对自己绝望，他觉得自己没价值。你要把这个价值告诉弟兄，你有价值。你说那万一梁弟兄他，我跟他讲这些他又不信福音，那不亏了吗？你亏什么呀？你他不信福音，你告诉他他是有价值的，帮助一个人好不好啊？好，这是好的。你为什么一定要让人绝望呢？因为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圣经上面哪一句说这个？你不要把人的一些总结给他绝对化，是不是？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你要看人家神学家讲这话是什么讲的，而不是这么生硬的去用的。特别不是借着打击别人，然后把人家打垮了。其实你把一个人打垮，把人拉进来，经常是拉一个人进宗教，不是拉一个人进福音，你明白吗？他做了一个基督教教徒，因为他绝望了，什么都给偷走了，什么都没了，他生活是了无生趣。我就讲，我说在我们基督徒当中真的是很可怜。有些基督徒其实是尼姑，有些基督徒是和尚，有些基督徒，我说我再用另外一个词，现在我们已经很多人不了解了，我说很多基督徒是小脚老太太，三寸金莲。你有没有看到？我一点不夸张。世上很多人普遍恩典之下跑得很快，有些基督徒是一步都不敢走，走不动，刚走一步痛的钻心。为什么？因为捆绑很深，该追求的不敢追求，该有的没有，因为被捆绑，因为你错误的神学，错误的观念把你自己捆绑起来了。这个是世界，那个是什么？其实有些根本不是世界，他说成是世界，该做的不敢做，是吧？该行的不敢行。我们说赚钱是不是犯罪？对不对？贪心才是犯罪。你有没有发现好多基督徒认为赚钱就是犯罪啊？这就是小脚老太太，是不是？赚钱是不是犯罪啊？不是，一点都不是。贪心是犯罪，吝啬呢也是犯罪，但很多基督徒很吝啬，你知道吗？是不是？因为他神学是错的，因为他认为赚钱是错的吗？赚钱是犯罪吗？所以吝啬就不犯罪了，搞错了，这是搞错了。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说从第二方面，我们说从人的堕落，你要去知道说，虽然人堕落了成为罪人，但是罪人宝贵不宝贵？依然宝贵，宝贵的怎么样？无比，依然是受造物当中最宝贵的，没有比人更宝贵的，你知道没有比人更宝贵。那我们讲第三方面，就是我们简单去讲，我们说从福音去看，你要从福音的救赎来讲的话，我们这些领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更宝贵。真的，我们刚才讲到创造的时候，人为什么是万物之灵长的？弟兄姊妹，因为人里面有什么？神的形象和样式。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人是最靠近上帝的，是不是？ 但是人堕落犯罪了，人远离上帝了。那我们刚才也讲了，远离上帝，他被罪的律所控制，你不能说他没价值，是不是？那我们说，为什么从福音的角度来讲的话，从福音的角度来讲，我们说有几个方面，希望大家可以知道。我们说，你去看到人变得更宝贵，就信耶稣的人更宝贵。你不要轻看基督徒，基督徒是最宝贵的。为什么这样去讲？我说一，从生命的本质去看，人当初受造的时候，就是第一次上帝的创造造我们，我们宝贵，对不对？因为有神的形象样式。对于基督徒来讲的话，基督徒不是只经过一次创造，基督徒是经过两次创造，大家明白吗？我们是不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我们是不是上帝给我们重新再造的生命？这个创造其实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比第一次创造更伟大。因为第一次创造的时候，有没有抵挡上帝的？没有。第二次呢？有。我们里面的罪性抵不抵挡上帝？魔鬼是不是想方设法拦阻？世界是不是想方设法拖住我们，让我们不归向基督啊？但上帝的再造之功成功不成功？成功。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这些人是上帝在我们里面做了二次，所以圣经上用再造这个词，有一个再造之功在我们里面。而且我们再造之功的时候，我们里面所有的，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再造的模板是谁啊？是基督，是基督。我们第一次创造我们生命模板可以说是谁？亚当，是吧？是亚当。但是这一次是谁啊？是基督。基督和亚当从生命本质上面来讲的话，从人来讲，基督是一个人，对不对？但从生命本质来讲的话，基督和亚当有没有区别？有没有区别？有区别。为什么有区别？因为基督是什么？基督是神人二性的耶稣基督，基督是那一位末后的亚当，所以基督是福音的起头，基督是初熟的果子，是吧？所以我们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生命从这方面来讲，从生命本质来讲的话，我们这个生命宝贵的无比，是不是宝贵的无比啊？宝贵的无比。而且我们说，从生命本质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我们这个生命的得着和亚当当初受造的时候又有重大的不同是什么？就是这个生命的得着，亚当当初造的时候，上帝要不要付什么其他的代价？不需要。上帝只需要怎么样？上帝只需要从无到有，只需要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亚当，吹一口生气在亚当的鼻孔里面，亚当就成为有灵的活人了，对吧？但是我们这些人的重新再造是谁付了代价？耶稣基督付什么代价？生命的代价。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这个生命宝贵无比，因为是基督用血买的。所以你要记得，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再读一节的圣经，就是大家好，这个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好，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我们读一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最后一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二十节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这个重价是指的什么？就是基督宝血的重价，基督生命的重价。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我们从生命本质上面来讲，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付上了赎价，就是我们刚才讲，虽然我们堕落了，但我们依然宝贵，是不是？所以你要得赎必须付赎价。如果人，我们说像那种说的罪人其实已经没价值了，如果罪人没价值的话，还需不要付赎价来买他？你比如说别人在街上丢一个破烂，比如丢一张纸，一点价值都没有，是吧？你要把那张纸要拿回来怎么样做？你捡回来就行了嘛，需不需要死啊？你不需要死。所以当有些人把罪人讲成是没有价值的时候，说耶稣要为罪人定十字架，其实别人，如果一个人头脑精密的人就不能接受。为什么？那你说的人都没价值的，耶稣定十字架干啥？捡回来不就行了吗？反正他没价值了，对吧？就是捞回来就完了吗？给再吹口气就行了呗，对吧？再吹口气让他有价值就行了呗。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宝贝，但是他被罪的律所控制，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把他买赎回来，就必须付赎价。你付了赎价以后，把这个人买回来的时候，付的赎价不是亚当那个没犯罪的生命的赎价，而是基督这个超越亚当的生命来做了赎价。所以我们这些人的价值就已经超过了起初的亚当。 所以你会看到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不读了，因为今天读的经文已经不少了。希伯来书第二章讲的说，我们原来是其实受造的时候是比天使稍微小一点，这是从跟神的关系来讲的。我们受造是生活在地上，阿们不阿们弟兄姊妹。天使受造以后生活在哪里？天上，是不是在上帝身边？在上帝身边。但是希伯来书说，那我们这些人犯罪堕落，使我们不能亲近上帝，但是上帝使基督暂时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人，但是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基督为我们死以后，结果天使是什么？服役的灵，我们却成为什么？神的儿女。所以天使是服侍我们的，这个位置就发生了一个精妙的一个，却是一个巨大的改变。为什么这样子？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基督用重价宝血所买的，我们是在基督里面重新再造的。所以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现在其实就现在，不是你复活以后，不是你死了以后，就现在而言，你跟上帝的关系已经超过了天使。你明白吗？所以圣经上面说天使是服役的灵，服役的灵在天上他是服役的灵，是吧？他会不会在天上跟我这个，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跟我们，因为我们是基督里的，我们是基督里的，对不对？天使只经历了一次受造还是两次受造？一次，就是上帝第一次创造，我们却经历了两次受造，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宝贵。这个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不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才开始做？不是，我们在这世界上面就已经开始做，所以你现在是宝贵。所以天使奉差服侍我们，天使奉差来保护我们，你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这些基督徒因着基督的救赎，从生命本质上来讲我们已经不一样了。所以你从这方面来讲，一个基督徒确实比一个还没有信基督的人从这方面来讲是宝贵，只是从这方面。但是从我们在上帝面前受造的角度，从我们今生还有罪的角度来讲，我们跟其他人，你不要说我比你高，是不是？因为你也还会犯罪，而且你也不知道他会不会信基督。从作为亚当后裔的角度来讲，我们跟他一样，但是我们是天上的神的儿女，是不是？我们要去天上诸长子共聚之总会，这是我们要清楚去看见的。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说从福音去看的第一点，就是生命本质。第二点，我们说从与基督联合的角度去看，我们变得更宝贵了。为什么？因为从与基督联合来讲的话，那么我们原来就算那个没有犯罪的亚当，但是他和我们这些人和基督的关系还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因为现在我们是因信与基督联合。所以就如同我们以前讲过路德记，路德原来没有跟波阿斯结婚之前叫做寡妇，对吧？跟波阿斯结婚以后应该叫什么？贵妇。同意不同意？是不是贵妇啊？这太宝贵了。因为那些原来他没有跟波阿斯结婚的时候，他要跟着波阿斯的那些使女，而且人家使女是正正当当工作，然后赚自己该赚的，他是跟在人家后面捡什么呀？捡麦穗。但是现在那些使女还能不能叫路德走，明天早上咱去捡麦穗去，还能不能这样叫他？不能叫了，因为他现在是什么？他是主母了，他是贵妇了。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原来也是这样子的，我们原来也是没有认识基督，没有跟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是像寡妇一样凄凄惨惨的。但我们现在已经联合于基督了，这样子的话，那么这叫做妻贫夫贵，是不是？因为丈夫宝贵，所以妻子就不一样了。基督是无限宝贵，神的爱子，而我们跟基督联合，有这种生命联合的关系。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们跟基督之间的这种关系就导致我们的价值更高。然后那么我们跟基督已经联合了，弟兄姊妹，这种联合关系会不会消失？会不会消失？会不会褪色？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这种关系有变软弱？会，但这是你觉得，是不是啊？这是你觉得，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我们举例子，信心如同眼睛，是吧？信心如同眼睛，你闭上眼睛的时候能不能看见灯光？看不见。这个时候灯光其实变弱了没有？
没有。
但你的感觉灯光还在不在？不在了，因为你这个时候软弱了，对不对？因为你这个时候你信心的眼睛闭上了，所以你看不见上帝恩典了，你也看不见自己的价值了，你觉得自己很糟糕，没价值，一片漆黑，是吧？但是这叫做你的什么 感觉，这叫做你的理解，这叫做你的反应，却不是真实的，不是事实的真相。事实的真相就是你一信基督，你就成为至宝贵的，你就是神的儿女。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希望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像我们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说不是信心乃是基督。有些弟兄姊妹太看重自己的信心了，他信心一软弱，他就觉得自己没有价值，觉得自己糟糕透顶，觉得自己是坏的，上帝不喜欢我。不，你信心软弱的时候，确实你看不见上帝的爱，或者你对上帝的爱的看见就变得模糊，你就变得软弱。但是上帝对你的爱，上帝给你赋予你的价值永远不改变。而且我们说从因信称义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每一个人得到的是不是基督的义啊？是不是得到基督完全的义？还是基督的义分成十亿八千份，然后一个人给一点？是我们每个人都得到基督完美的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价值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一模一样，完全平等。你不能说这个高那个低，你不能说长老高会众低，这是天主教的观点，不是基督教的观点。这我们以后我们主日讲因信称义的时候还会跟大家去讲，为什么因信称义才会带来人人皆祭司，才会带来人人平等。因为我们身上披戴的都是谁的义？都是基督，而且是基督全部的义，完美的义，每个人都是。所以这样子的话，因为跟基督的联合，所以我们变得价值更高，我们变得和以前不一样。我们以前跟基督没有联合这种生命联合的关系。亚当没有犯罪之前，圣经上面有没有跟我们讲说他跟基督有这种关系？没有，这是基督来救我们才有这样的关系，他成为我们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说也许圣经没说吧，可能亚当那个时候跟基督有这种关系，你别可能。我告诉你，基督能够跟我们有这样的联合，基督如果不是人，能不能跟我们有这样的联合？亚当没有犯罪之前，基督道成肉身没有？没有。所以我很肯定的讲，亚当没有犯罪之先，那个时候跟基督没有这种关系。阿们不阿们？只有我们这些人跟基督有这种关系，因为亚当犯罪堕落了，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成为我们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亚当犯罪堕落之后，是与我们跟基督的联合，是因信与基督联合。凡信他的就做他的儿女，凡信他的就成为他的妻子，凡信他的就是他的心腹。我们每个人都是宝贵的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讲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知道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宝贵的。然后我们刚才也讲了，那非基督徒宝贵不宝贵？宝贵，非常的宝贵，他依然超越，依然超越。那你说还，我觉得照你刚才讲的，还是基督徒比非基督徒宝贵一点，是。但是你今生你看不出来哪个是哪个不是，你小心，是不是？你小心，你不要随便他肯定不是。今天我跟沙龙兄我们还讨论呢，我们说比如说你像圣经里面有讲那个行邪术的西门，大家记不记得行邪术的西门？圣经上面讲说他听这个传的福音以后，他是不是也信了基督啊？圣经上面也讲他信了嘛。但是他这个人有没有问题啊？有问题。彼得来了以后一按手，圣灵降下来了，对不对？他说我拿钱买这个，是吧？但有些人说你看这个西门邪恶不邪恶？邪恶。彼得怎么说？我看出来你被罪和苦胆捆绑，是不是啊？你要悔改，是不是？彼得是不是这样说？彼得是这样说。但有些人说你看这个彼得都说了他被罪和苦胆捆绑，肯定就是说他不得救。能不能这样说？不能说。因为因信称义，信的人他也可能迷糊。那我们是不是说这个行邪术的西门一定得救啊？我们没这个资格讲，将来在天上就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以前是行邪术，他是一个通灵术的，你知道他原来是教鬼的，他懂灵界这些东西。所以他一看彼得一来，这圣灵降临，这明显灵界发生大变化，他能够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以前的旧性情就出来了。但他到底得救不得救，这另外一件事情。只要他信了基督，他就怎么样？就得救。所以你不能随便去说一个人，说我看他的表现我就判定他一定不得救，你不能这样说， 是不是？我们只能凭信心，我们只能，比如如果他犯罪，我只能说，弟兄啊，你这样的行为跟信主的人的这个身份体统不相称，这是很重的话了，对不对？这就是我的责备了。你一个基督徒，你去拜偶像，你是犯罪得罪主，我可不可以说啊？可以说，但我能不能说你拜偶像，你不得救？能不能这样说？我不能这样说，我不能这样说。所以这是我们必须在这方面清楚去看见的时候，这时候你去看我们说人的价值，你知道说每一个受造的人都是宝贵的，而基督徒是加倍的宝贵。你在上帝眼中看为宝贵，你不要根据自己做了什么没做什么，特别不要根据自己我在教会有没有做什么来判断自己的价值。不，你受造为人本身已经宝贵，你信了基督加倍的宝贵，你一信基督就成为长子，长子就得双份，是不是？你的宝贝，你的价值也是双倍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宝贵，这样你知道自己宝贵，你才不会把你的心随便交给人，你才不会随便的出卖自己的良心，你才不会随便的把人高举起来。因为任何一个弟兄，不管他恩赐再大，他跟我的价值是一样的，因为他的价值在于上帝的两次的创造，他的价值在于基督为他流血，我不是也是一样吗？基督难道为他流的血和为我流的血不一样吗？不是一样都是把生命倾倒吗？他身上披戴基督完全的义，难道我没有披戴基督完全的义吗？这就是我们讲的归算的义和注入的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是基督归算的义，算给我们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所以我是宝贵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宝贵的。你想把我这种生命地位夺走，想骗我，让我做奴仆，我一刻功夫也不能容让，是不是？我不受这些欺骗，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而加拉太的弟兄姊妹就是因为福音软弱了，因信称义的真理动摇了，所以他们就被那些假师傅所欺骗，开始跟着人走，开始高举人。我们不，我们真正知道福音，让我们，我们刚才虽然讲创造堕落，没有，好像不是讲福音，其实我们是从福音去看创造，从福音去看堕落，我们就知道人真是宝贵的，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我们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造我们，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一起来造了我们这些人。你不是把我们造成普通的受造物，而是把我们造成人，这就是宝贵的。不管我们是在亚当里面堕落了，虽然有罪的律辖制控制我们，但是每一个罪人也依然是宝贵的。主，祈求你让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压制别人，而是传讲真正的福音。同时我们也向主祷告，求主你使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明白这恩惠的福音的时候，我们更加知道基督徒生命的宝贵。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我们要为着福音，为着我们灵魂更加宝贵，我们是要得天国的基业。我们愿意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来跟从耶稣，愿意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来买那天国的珠子。主，祈求你加恩赐福你的教会，赐福你的子民，也使我们越明白这样的真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是越加的自尊自重，也是越加的我们尊重其他的弟兄姊妹，也尊重其他还没有信的人。因为主，你使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求主你施恩眷顾你的教会，眷顾你的百姓，保守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